啊，我想到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听到很多也学到很多话啊，比如说我们今天有学到在临终的关怀时候，其实有很多的治疗可能对病人没有帮助啊。那像这个心肺复苏室，他们说你要不要插什么管啊？这个也许只是延长这个病人这个死亡的过程，增加他的痛苦啊。那我们也学到说，在很多这个治疗的方面，我们要知道这个当事人的意思啊，那尊重他的意思。那我们想也学到一个很重要的，也就是说要有很好的沟通啊。那这个整个安宁疗护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要跟家属跟病人有很好的沟通。那美国是一个讲法律的国家啊，那你在真的这种决定，你都有白纸啊、黑纸啊。那所以在你这个重病的末期，有一些医疗的决定，你要怎么做啊？我们要把它写下来啊。那这个就是这个我们下一场要讲的啊。你能够把它写下来，你会省医生很多的麻烦，特别是你对你的家人也省去很多的麻烦，让他们知道到底你的意思怎么样。那我们最后请龚主任，他做这个癌症关怀的工作，他帮助很多人啊，能够在这些legal 的 documentation 啊，能够帮助我们，我们怎么样在停，怎么样能够合乎加州法律的规定啊。好，我们就把这个最后一堂把时间交给龚主任。
谢谢。首先我要声明呢，我不是律师，所以呢我今天在这边分享的呢，是根据我们所理解的这些的有关法律的文件呢，跟大家做一个说明。那为什么我会需要做这个说明呢？因为你待会呢看到在你们讲义夹里面有一些的文件呢是有法律效力的哈。那我希望透过这一个分享呢，能够大家知道明白怎么样把你的愿望能够交代清楚。那我先从我的个人的一个故事呢开始讲起啊。我的第一个太太在抗癌的过程当中呢，曾经有一次需要做一个叫做高剂量化疗骨髓移植的这样的一个治疗。那个治疗呢，在那个时候算是一个临床的治疗，没有保证的，有些病人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可能就死于这个副作用的啊，这些啊或者感染。所以医生呢就劝我们说，你要不要先想一想说，如果出不来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要交代一下。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年纪差不多才30出头啊，才第一次想到说要交代清楚，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的时候发生在我太太身上的时候，她要什么交代没有。那个是我第一次的经验，就我们就写了这个遗嘱，不但他写，我也写了哈。那第二次的经验呢是我的第一个岳母，我的第一个岳母陪伴我们啊，这个是他的独生女一起抗癌呢。那到一直到1997年，他他的女儿过世之后呢，他就有一段时间他就跟我们住在一起。那因为他看见呢，那因为我岳母呢后来看见他的女儿抗癌的过程非常的辛苦，所以他就早早的告诉我们，他说如果我有重病，我不愿意使用任何维生的方式延长生命，如果我过世，请把我的遗体火化，如果我得了癌症，我不愿意接受化疗。他就把他的名字签在上面，这是2004年的时候他就写的这张纸。那这张纸呢我就把它留下来了哈。所以这个也有见证人哦，所以应该算是一个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啊。后来呢他担心我不会按照他的意思去做呢，所以呢他回台湾呢就找了一批的朋友另外写了一张纸，然后呢也一样呢请了台湾的朋友签了字。不过他这次写得更清楚了，他说这是我杨某某的临终嘱咐，盼望各位亲友能够完全我的心意啊。然后他说他如果他病重的话，他不希望靠维生的辅助器才能够继续呼吸啊，那不要把他接到机器上面去，让他能够平平安安的走。 那当然他也提到说，如果他是末期癌症的话，他不希望接受治疗，然后呢他说遗体火化啦，然后不要办为他放办那个追思礼拜啊。那这次他讲的比较具体一点，后来呢我跟他讲说，哎，在加州呢有一个叫做医疗照护事前指示这个文件，那么这个文件呢今天在里面的讲义夹的里面有一个 copy。 那么这一个文件呢上面讲的就更具体的，就是呢你可以指定一个医疗的代理人，还有呢你可以把你想或不想接受的医疗的照顾呢清清楚楚的写清楚。那他听我这么说呢，他说好，他就真的呢又另外又写了一份了。所以我手边呢把这些东西呢放在他的讲义他的卷宗夹里面呢，那将来就是我要帮他来完成的心愿啊。那今天呢我用真人真事跟你们来解释这个为什么要把你的医院交代清楚。那我想呢今天我们会讲到两个文件，第一个文件就是加州的医疗照护事前指示，第二个文件讲到维生治疗决定的医嘱嘛。那么第一个文件呢叫做 Advanced Healthcare Directive， 第二个文件英文叫Physician Order for Life Sustaining Treatment， 那简称叫 POST。 在你们的讲义里面呢有一份是这样子的内容，有没有？这个就是第一份 Advanced Healthcare Directive， 另外有一份呢是有点像是粉红色的纸，这个就是第二份 POST。 那这两份文件呢在加州呢有很多的机构在推广，其中有两个机构第一个是主流的机构，叫做今天它也是我们的 sponsor 之一，叫做 Coalition for Compassionate Care of California， 这个机构在 Sacramento， 他们今天呢派了一位职员呢专门来到我们当中来摆摊位。那么第二个单位呢就是华人的机构，叫做 Chinese American Coalition Compassion Care， 那他们呢也在协助呢这个第一个机构翻译英文的文件变成中文的文件。所以在今天你们拿的这两份的文件里面呢都有这一个叫做美华慈心关怀联盟的他所这样的一个机构的说明。那我今天所用的材料呢也是有一点参考他们的资料啊。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些事先的计划呢？因为如果你没有做计划的话呢，你可能没有办法很清楚的交代你的意愿是什么。那么这个计划里面呢包括几个重点，第一个你要先去想到底我的意愿是什么，第二个呢你要找到一个可靠的人能够帮你执行这个意愿，然后呢最重要的你要跟你的亲人跟你的医生去沟通这个事情。如果没有沟通，等于你所想的呢都没有落实，所以沟通也很重要，然后呢要把它写下来。那最后呢把这些法律文件呢拷贝给相关的人。那我刚刚讲到呢这一个叫做医疗照护事前指示呢，它是一个法律的文件那么它可以在你昏迷或者是重病没有办法表达你的医疗意愿的时候呢之前这叫事前，那把你希望或不希望接受的医护行为呢交代好，所以就叫指示，就叫事前指示。那么在你们的讲义夹里面呢这一份呢是一个简易版，这个简易版呢你可以直接从这个 website 可以直接 download 免费的。那这个文件里面呢包括什么东西，我想呢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里面呢有两大部分，第一个你可以选择一个医疗代理人，这个医疗代理人呢可以帮你执行你的意愿，第二个你可以事先选择 你想要或不想要的医疗的服务。那么交代清楚的话呢，经过一个见证人啊，你签字，你见证人看见你签字，那么他也签字，这个就变成是有用的法律文件。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填写这份事前指示呢？第一个，你可以保障呢你自己的决定呢是被有法律的效力，同时呢你也透过这个文件呢来表达你的人生价值观。第二个呢，你可以避免医疗人员跟你的家属呢去猜测到底你的想法是什么，你到底在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会要或不要接受什么样的医疗行为。有些时候呢，你可以避免或减少家人之间的冲突，因为这些家人如果不了解你的意愿，可能这个人认为你这个样子，那个人认为你是那个样子，结果呢吵翻天了。那到时候呢，有些呢家庭不和，甚至呢造成的焦虑跟内疚都有可能的。另外呢也有可能就是说，你可以避免了那个很大的医疗开销。那么这个还有呢，你在这个文件里面你可以把决定你到底要不要捐器官，或者是说你要遗体要怎么样来处理。另外呢，你也可以呢透过这个文件来表达你对于维持生命的治疗的选择是什么。那么你可以找谁做你的代理人呢？代理人呢必须是年满18岁，是一个你可以信任的人。那么另外呢，他了解你的意愿是什么，所以你的意愿除了写在这个上面之外，你还要跟他讲，让他知道，然后 in case 万一他变成是你的医疗代理人的时候，他可以为你来执行。这个表格上面呢还有一个叫候补代理人，就是说如果第一个人不方便不在，也不能或不愿意突然改变主意了，那么至少还有第二个人他能够来帮你做这件事情，即便不然你自己还是可以写得清清楚楚的你要或者不要什么样的医疗行为。那么这个代理人呢不能够是谁，如果呢你是在一个安养院里面，那么在就是不能够在这个安养院里面的那个职员，或者是你自己的医生或者是护士，除非这些医疗人员呢是你的亲属。这个代理人什么时候开始生效呢？通常是在这个医生判定说这个当事人没有这个能力来做决定的时候，或者是说你自己在当事人在设立这个事前指示的时候，你就上面写清楚是我现在就开始呢委托他为我做任何的决定。所以如果你这样写的话呢，当你这个事前指示签署完毕的话就马上就生效了所以你自己要做决定。那么这个见证人是谁呢？两个人呢是可以邻居、同事、朋友都可以。那么其中有一个呢必须是不是你的遗产的继承人。那如果你找不到两个朋友，你可以到那个notary public 就是公证人，那么他一个就够了那如果呢你是住在疗养院的话呢，这两个见证人之间必须有一个叫做是在那个疗养院里面做病人权益的保护者，英文叫做 ombudsman。 那通常因为这种是比较特殊的状况你如果说是有问题的话呢，你可以问这个疗养院的职员问清楚谁能够有这个资格来做这个事情。那么你当你填好这个文件之后呢，你不是把它放在保险箱里面，因为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保险箱是没办法马上打开的。那么你要放在哪里？最好是放在你家里面容易看得见的地方。最主要的是你要能够把这一份的重要文件呢拷贝给那些刚刚所提到的第一个医疗代理人，或者是你的亲友，甚至你的医生，包括你的病历表，通通都有的话呢就比较有保障另外呢，你如果改变主意怎么办？那像我的这个岳母的情况，她已经签了3份了，对不对？那么是最后那一份才是有效力的。那如果你要改变主意的话呢，那么你可以反正你就可以废止那么你重新设立就可以了。那么就是最近的那一份是代表你的意愿， 但是呢，如果你的亲人找不到你最后填写的那一份，他只找到前面的那一份，那么就变成是那一份了。所以你如果签署新的，那么你旧的要销毁，这样的话是最有保证的啊。那 copy 也跟正本一样有效，所以这个是有关这个事前指示的这个文件。那么现在呢，在加州呢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文件，这个重要的文件呢，以前呢叫做 DNR， 不要急救，但是现在他们把它改成了叫做 POST。这个 POST 呢，就是粉红色的这张表格，它呢是一个医生的处方，也就是说呢，这个是医生下的一个 order。那么这个 order 呢，是让什么？让生命末期的病人在自己的医疗决定上有更多的自主权。那这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病人知道说他已经是进入生命末期的，他可以先跟医生沟通，那么讲清楚我要或者是我不要做什么事情。那么当你表达你的意愿之后，你跟医生沟通清楚了，那么你签字，医生也签字，那么这一份文件呢 POST 就变成是一个辅助你先前所填的事前指示。那么这一份表格呢是一个有规定的啊，是粉红色的，连那个 color code 呢，它都已经都法律上面都定得清清楚楚的。那么这个主要是用在呢生命末期的病人他的医疗的选择上面，所以跟前面所说的事前指示呢是不太一样的啊。那么这个 post 上面呢有提到几个状况，第一个，如果没有脉搏或呼吸的时候，要不要使用人工的心肺复苏术，就是 CPR？ 那今天那个维山呢也讲到这个 CPR 啊，在病人身上可能造成的伤害。还有，如果这个人呢还有脉搏或者是呼吸的时候，那么他可以使用什么样的医疗的处理的选择？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用人工营养液要怎么给，要不要给？那这些呢，通通是很清楚的写在这一个表格上面。那我们在这个讲义里头呢，是印了提供了中文翻译以及呢英文的原本。倘若你要跟医生谈签署的话呢，你要签在英文的那一份上面，因为你如果有急救人员来看的时候，他看的中文他看不懂的啊，所以你要非常的清楚。那么这一个 POST 这个文件呢，像我刚刚所说的，是在生命末期的病人的身上才需要签这个文件。所以这个生命末期的病人，他可能是居家的，可能是在疗养院的，也有可能是在医院的。那么当一个生命末期病人签了这一份POST 之后呢，这个 POST 这个文件呢跟着他一起走。比如说他从医院回家了，这个 POST 就放在这个他的身边，让带回家。那么他回家之后，如果出了什么状况，他需要再进医院，这个 POST 也跟着在他回到医院，或者他需要疗养院去休养，也跟着他到疗养院去。所以这个是这个 POST 呢，它非常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它代表一个生命末期的病人，他希望或者是不希望接受什么样的医疗照顾的一个文件。所以呢，这两个表格的差异在哪里？第一个，事前指示呢是什么时候都可以预立，18岁以上的人呢都可以写，你自己写了呢，你签了，那么有见证人见证你，那么他也签字就生效了。那么这个把这个事前指示的用力呢，就是第一个，帮助你选择医疗代理人，或者是呢你自行预立啊医疗照顾的选择，那么它是备而不用。但是相对的呢，这个 POST 呢是生命末期的时候才设立，而且呢必须是医生跟病人，或者是病人的指定的医疗代理人，他们一起决定一起签署才能够生效。那么他可以明确的让人知道说病人他自己 希望接受的生命末期的医疗的方式是什么，那么这个表格呢必须跟着病人一起行动。所以这两个表格的差异大家听得清楚了吗？好，那我想问大家，你们谁听过这两个表格？我先听过前面那个表格，事前指示的
是就像你签跟历史签那个
Living Trust， Living Trust 里面大部分都有这个东西啊。好，那你们谁听过 POST？ 就比较少了哈。那我再问一下，你们签过 Advanced Directive 的举手。不是，就是 Living Trust 或者是说这个事前指示的，那还是有限。所以呢，我希望呢，你们听完这一个讲座之后呢，能够去思想一下，是不是这个填写这个表格对你来讲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那么是不是一个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我刚刚所使用的材料呢，来自这几个单位的资料哈、啊。就像我刚刚所说的，这一个单位呢，刚刚在外面呢就摆了一个摊位，它也是我们这一次的 sponsor。那么第二个单位就是美华慈心关怀联盟。另外呢，今天来参展的单位当中呢，他带了两份的文件哈、啊，一个就叫做《做好生命末期医疗决定》，就是李妈妈的故事。如果你没有拿到的话呢，你可以待会在外头拿。另外呢，这边还有一份叫做预先思考，预先思考就是等于就是说一个 planning 啊。那我刚刚看了一下呢，它这边也有一个 advanced directive form， 非常的简单，简单到只有一张纸而已啊。那当然是后面是签字的地方，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觉得这个简便简易的这种 advanced directive 可以帮助你能够满足你的需求的话，那么这个也是一个表格你可以参考使用的。这个呢就是有关这两个表格。